弟兄姐妹朋友们平安，今天我们看见这个世界都在很多的动荡不安当中。 早一个礼拜，以巴的冲突引起世界的关注。其实在19世纪开始，以色列巴勒斯坦已经持续有不断的冲突，两个国家的人民都活在苦难和不安的当中。不过大家最近不知道，我听到一个很安慰的信息，原来巴勒斯坦的基督徒的比例比香港更多，香港的基督徒的比例是 3%， 原来巴勒斯坦基督徒的比例不包括天主教徒就要 5.1%， 大概 34.9 万。在2016年，巴勒斯坦的基督徒以科普特的教会为主， Coptic Church 是最古老的基督教会。巴勒斯坦的基督徒其实他不受以色列人的欢迎，也不受回教徒的欢迎，但是为什么基督徒的数目没有减少呢？还有另外一个现象，这是全世界以基督徒做差派宣教士的一个比例最高的国家，大家知道是哪一个国家吗？是韩国？是美国？原来都不是，就是巴勒斯坦。当然美国差派的宣教士的人数是最多，但是基督徒的比例，差派宣教士是就是100个基督徒差派多少位宣教士，这个比例是以巴勒斯坦最高。在2013年，巴勒斯坦差派1163个宣教士，香港当年就是500个。其实香港很自由很富有，但是只有500位的宣教士。巴勒斯坦很穷，没有水没有电又危险，随时被炸弹炸死。为什么他们会派最多的宣教士呢？因为他们是苦难的民族，在苦难当中他们看到福音的需要和传福音的迫切性，他们要向他们在苦难中的同胞传福音。其实刚才若全道也在祷告里面为了世界各地的疫情和苦难祷告。在人类的历史当中，世界一直在混乱和不安的当中。今年我们普通话团去查考是耶利米书，当我们看见原来耶利米书的时代已经与我们的时代一样，都是混乱不安。当时候南国犹大就被巴比伦和亚述国攻打，这种的恐慌的当中，神呼召了耶利米做他的先知。先知就是在旧约里面神的代言人，被神拣选，直接从神那里领受信息，并且呢向百姓宣讲，还有呢他们也代表百姓向神去祈求。耶利米、但以理和以西结三位先知是差不多同一个时代被呼召向犹大国发出挽回和警告的信息，呼吁犹太人要悔改，否则神会兴起外邦人来管教他们。这里有一个图可以看见当时候的参照的时代，耶路撒冷沦陷还有百姓被掳之后，但以理和以西结先知就先后被掳到巴比伦。巴比伦王善待耶利米，给他选择留在耶路撒冷或是去巴比伦或去其他地方。耶利米选择留在耶路撒冷，耶利米见证了犹大国的灭亡并提供了解释。一方面先知告诉百姓这些的灾难是必须要发生的，还有当中是什么原因，另一方面他也带来盼望和拯救的信息，劝谕百姓回转归向神，这样犹大就会经历神的复兴和拯救。今天我们讲的是耶利米书第一章，是讲到先知的蒙召。让我们听到之前一同祷告。神啊，你是历史的主，你是传递的主，也是我们生命的主。我们在等候你，我们要仰望你在这个时代向我们说话，因为你在不同的时代有你的作为。你在黑暗当中仍然掌权，你在变动这当中，你的国度永远不变，因为你的宝座坚立在天。所以我们愿意今天你在我们里面，你向我们说话，赐下安慰 给忧伤的人，也苏醒我们在沉睡当中的人，挑战我们，给因我们从你来的意向和使命，也求圣灵给我们力量去回应。这样祷告交托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我们先看第一点，神的呼召不受限制。第一到第八节，请一同读出这些的经文。便雅悯地亚拿突城的祭司中，基纳家的儿子耶利米的话记在下面。犹大王亚门的儿子约西亚在位13年，耶和华的话临到耶利米，从犹大王约西亚的儿子约雅敬在位的时候，直到犹大王约西亚的儿子西底家在位的末年，就是11年5月间耶路撒冷人被掳的时候，耶和华的话也常临到耶利米。耶利米说，耶和华的话临到我说，我未将你造在腹中，我已晓得你，你未出母胎，我已分别你为圣，我已派你做列国的先知。我就说，主耶和华，我不知怎么说，因为我是年幼的。耶和华对我说，你不要说我是年幼的，因为我差遣你到哪里，谁哪里去，你都要去。我吩咐你说什么话，你都要说。你不要惧怕他们，因为我与你同在，要拯救你。这是耶和华说的。耶利米的名字，希伯来文有神 丢出来的，或是愿耶和华升高的意思。耶利米的家乡是亚拿兔，在耶路撒冷东北的3里左右，祭司家族居住的地方。耶利米在犹大王约西亚第13年蒙召，就是主前627年。可以下一个投影片。约西亚是一个好王，他吩咐人洁净圣殿，当中就发现了律法书，进行了全国的宗教改革，是一个复兴的时代。可是他在39岁这么年轻的日子，就与埃及的王战争的时候，就在战场上杀死了，被杀死了。约西亚的儿子约哈斯继位，但只做了3个月的皇帝，就被埃及王尼哥所废，带到埃及。埃及王另立了约哈斯的哥哥以利亚敬，又叫约雅敬为王。从此犹大就成为了埃及的附属国。在主前605年，巴比伦王进入巴勒斯坦，宗师贵胄就被掳到巴比伦，当中其中一位就是但以理。犹大变成了巴比伦王的巴比伦国的附荣国、附属国。后来约雅敬王背叛巴比伦王，巴比伦王尼布甲尼撒就攻打耶路撒冷，将约雅敬带到巴比伦。约雅敬的儿子的约雅金在位，不过他也是只做了3个月的王，就被掳到巴比伦。然后巴比伦王又立了约雅金的叔叔马探雅做王，改名叫西底家，就是犹大最后一个王帝。接着耶路撒冷和在主前586年就被巴比伦攻陷，当时的宫殿和圣殿都被焚烧，一切的首领西底家王都被放逐到巴比伦。我们听到已经觉得这个历史非常的复杂，转变非常的大，很多的困难。原来就是在这样黑暗和混乱的时候，耶利米出生和成长。他18岁蒙召做犹大的先知40多年，经历了犹大最后的5个王帝的转变。他出生在祭司的家庭，但是神没有呼召他做祭司，乃是呼召他做先知。1章第4到5节，请看哈，耶利米，耶和华的话第一次临到耶利米，神怎么介绍他自己呢？这样说，我未将你造在腹中，我已晓得你，你未出母胎，我已分别你为圣，我已派你做列国的先知。这里有3个动词是蓝色的，我已晓得你，我已分别你为圣，我已派你， 三个都是完成式的动词，这表明主动做成这事情的是神。耶利米尚未在母腹形成的时候，神已经晓得的。晓得在旧约里面是以代表亲密的关系，就是在创世纪四章一节，亚当和夏娃同房，就是这个字。神对人的认识是非常的深切的，我们在母腹中，神已经眷顾我们。耶利米还没有出母胎的时候，神已分别他为圣，拣选他，神已经眷顾他，并且归耶利米将耶利米归给自己所用。神派耶利米做列国的先知，派这一个字原文是给，在耶利米书一章就出现了四次，可以翻译为派、给、安或者使成为。神将耶利米放在一个先知的职位和位分上，给他身份和职分，也使他作为列国的先知。这表明拣选人、呼召人的是神的主权和工作。当耶利米听到神的呼召的时候，他有什么反应？他这样说：主耶和华，我不知怎么说，因为我是年幼的。耶利米历史看见的就是自己的限制和不足。他当时才十八岁，要成为列国的先知的确是太年轻了。这里有没有年轻十八岁的弟兄姐妹？都好像可能都超过十八岁成年了，我们是哈。所以的确他又没有受过训练，有没有师傅教他？好像旧约我们知道有以利亚叫以利沙，有摩西叫约书亚，新约我们有保罗叫提摩太。所以耶利米有这样的反应是很正常的，他感到胆怯也是很正常的。圣经记载了另外一个先知啊，已经开迷了哈，就是摩西。你知道摩西听到神呼召的时候他是多大吗？是不是十八岁？他是什么？八十岁。好，我们一起读出这一段的经文。摩西对耶和华说：主啊，求求你，我并不是一个能言善道的人，以前这样，就是你对仆人说话以后也是这样，我是拙口笨舌的。就是神已经呼召他，他还是觉得我不行，我拙口笨舌，我不能说话。其实他已经八十岁了。所以无论是十八岁的耶利米或是八十岁的摩西，当他们听到神的呼召，反应都是一样，就是看到自己的限制和感到惧怕，觉得自己不可能完成神所托付的使命。弟兄姐妹，你有没有这样的经历？如果你是耶利米，你有什么的反应？当神呼召我全时间读神学的时候，我也有同样的反应。我告诉神，我这个性格不适合做传道人的，我很难去安慰人的、鼓励人的。还有我的爸爸妈妈只有我一个独生女，没有工作怎么办？我都会感到不肯定、惧怕而退迟。所以我们当耶利米看见第六节，这个耶利米说我不知，这个不知跟神的晓得，下一个投影片哈，其实原文是同一个字。好像上一个，是不是上一个啊？不好意思哈，神晓得耶利米，完全认识他，知道他是年轻的，因为他从母腹里面神已经认识他，当然也知道他不晓得说话了。神呼召一个人不是看他有什么能力和才干，或是有什么的经验，其实我们一切的口才、经验、才干都是神所赐的。神使用的是什么？是一个顺服的心。神如何回应耶利米的那个推却呢？神第七到第八节这样说：神叫耶利米不要说他是年幼，还有不要惧怕他们。这两个是命令的动词。神吩咐他说什么，他都要说。他要放胆传讲神的话，因为差派他赐他权柄的不是神自己，不是耶利米。所以神一定会负责到底，我们广东话就说包底。 神会与他同在，拯救他，所以他不用害怕，不需要看自己。耶利米要将自己的眼光转向神，呼召他的神，差派他的神，这样他就可以超越环境和个人的限制。我们看一个短片啊，这个短片是讲到一个秃鹰，一个小秃鹰，其实在六个月大的时候，他就需要展开翅膀学飞啊。我是旁白，因为他是本来是英语的，但是他好害怕，因为面对这个高高的山崖，要飞下去是个200米的一个深谷，所以对他来说非常的惧怕，他不愿离开安全的地面。这个是他的爸爸，秃鹰爸爸就示范怎么去高飞翱翔，在天空中鼓励小秃鹰。这个六个月的小秃鹰还是很惧怕，不敢踏出第一步，不敢展翅高飞，因为他没有试过。那怎么办呢？他一望一望下面，好害怕，抓得更紧。爸爸在旁边鼓励，就是这个时候，妈妈在后面帮他一把，推一推，轻轻的，小秃鹰就展开了第一步的高飞。其实这个是两分多的，其实第一步高飞之后，小秃鹰很快就回到站在一个安全的一个山上。爸爸再回来，推出他，鼓励他第二次高飞，那小秃鹰就第二次再高飞。就是这样，爸爸三次鼓励这个小秃鹰，第三次小秃鹰的翅膀就很稳定了，在高山上天空中翱翔，就跟其他的秃鹰他的爸爸和妈妈一起的翱翔。其实这个是真的，我曾经也在一个学校里面看这个鸟窝，一个小鸟的妈妈怎么鼓励鸟窝里面的一个小鸟展开它第一步的飞翔。其实小鸟飞是神的设计，也是神的创造，给它有个翅膀，但是他不知道这个翅膀可以怎么用，因为他没有飞过，所以怎么去使用神给他的礼物，很需要就是信靠他的爸爸妈妈，踏出这一步。否则怎么样，这个秃鹰会饿死，或者很快被其他的猎物杀死。耶利米愿意向神否白自己的软弱和挣扎，在软弱中他选择顺服神，领受神的呼召。今天神也可以用任何年龄的一个人，可以是18岁的你，28岁的你，或是80岁的你。神可以拣选年轻的大卫去打败哥利亚，在新约神也可以拣选年老的西面和亚拿先知去见证和宣告耶稣就是那位救主，要成为外邦人和以色列人的救主。神呼召我们，当然我们可以承认自己的软弱和不足，然后将我们一切的软弱和需要告诉神，让神来帮助我们，给我们信心力量，让我们不是靠自己，乃是单单依靠神的大能和同在，回应神的呼召。第二点跟大家分享的就是神的话语不会落空。其实是什么令到本来是又年轻又胆怯的耶利米最后接受神的托付，面对比他强大的势力，忠心有勇气的回应召命40多年，就是透过两个意象，让我们读出9到16节。于是耶和华伸手按我的口对我说，我已将当说的话传给你，看啊，我今日立你在列邦列国之上，为要施行拔出、拆毁、毁坏、倾覆，又要建立、栽种、栽植。耶和华的话又临到我说，耶利米，你看见什么？我说，我看见一根杏树枝。耶和华对我说，你看得不错，因为我留意保守我的话，使得成就。耶和华的话第二次临到我说，你看见什么？我说，我看见一个烧开的锅从北而倾。耶和华对我说， 必有灾祸从北方发出，临到这地的一切居民。耶和华说，看哪，我要照北方列国的众族，他们要来各安座位在耶路撒冷的城门口周围攻击城墙，又要攻击犹大的一切城邑。至于这民的一切恶，就是离弃我，向别神烧香，跪拜自己手所造的，我要发出我的判语攻击他们。首先，耶和华伸手按住耶利米的口，将先知要说的话传给他。神要耶利米清楚知道，他说的每一句都是来自神。所以这里呢，有好几节的经文都是讲到耶和华的话临到我，耶和华对我说。所以这一个是非常的肯定，否则耶利米没有这样的勇气去领受这个神的呼召。神将耶利米立在列邦列国之上做先知，一生传讲神的话语，达成拔出、拆毁、毁坏、倾覆、建立和栽种、栽植的一个过程。我们看见头四个动词是消极的动词，后面两个是积极的动词。耶利米一生是传讲审判的信息，其实耶利米书52章里面大部分都是审判的信息，安慰的、盼望的信息是有，但是篇幅是比较少。神让耶利米看见两个异象，一根杏树枝，到我们看还有烧开的锅。杏树枝这个原文跟留意保守这个原文在写法上是非常的相似。在寒冬的时候，杏树枝是一根光秃秃的枯枝，令杏树看起来好像已经枯死的树。在漫长的严冬过后，杏树是最早开花结果的长叶的一种植物，宣告春天的来到。神透过这个异象提醒和安慰先知，就算他传讲神的话好像没有什么的结果，也没有好的果效，像光秃秃的树枝一样，但是神会留意保守他自己所说的一切，使得成就。因此耶利米不要看外在的环境还有目前的情况，要对准神自己的话语，对神有信心。纵然环境黑暗，神的话语还有神的应许必然成就。神叫耶利米可以放心，改变社会的现象是神的道，不是单单靠政治或者社会的架构改变而做成的。所以他可以放心，神的道自然会自变自证。耶利米不是靠他的智慧和能力去应付或完成神的使命，乃是神自己要做成这又大又难的事情。第二个意象是烧开的锅，是从北方向南倾侧的意象，是预言强国，就是将来我们知道的是巴比伦将要来攻打犹大。其实巴比伦在犹大的东北，不过呢，他要绕过亚拉伯这个沙漠的地带，所以呢，他是好像就是从北面下来要攻击犹大一样，他不是东南西北，乃是北面一个方向。这里15到16节，耶和华说，看哪，我要照北方列国的众族，他们要来各安座位在耶路撒冷的城门口周回攻击城墙，又要攻击犹大的一切城邑。至于这民的一切恶，就是离弃我，向别神烧香，跪拜自己手所造的，我要发出我的判语攻击他们。表面看来以色列的敌人是巴比伦，但实际上巴比伦只是神手中的一个工具。耶路撒冷被巴比伦攻陷，其实是出于神的审判，因为神与以色列人之间有盟约的关系，就是神做以色列人的神，以色列人要做神的子民，并且要遵行神的约，遵守神的律法。可是现在以色列人被约拜偶像，叛逆神，人的罪恶和社会的罪恶其实有紧密的关系。 以色列人承担他们犯罪的后果。不过神也让以色列、也让耶利米看见一切的混乱和黑暗当中，原来神在掌权，并且为这个混乱和黑暗定立界限。在中世纪的教会历史1000年，其实有人称这一段时间为黑暗的岁月，因为在许多事例里面看见人性的软弱，信仰被利用为一个斗争的工具，有信仰的偏差，有教廷的腐败，教皇的专权，政教相争，还有当中十字军的东征，种种的事情都看见了教会和信徒的失误。但是另一方面，我们发现神始终没有离开他的子民，纵然在幽暗当中，神仍然作王。在黑暗的中世纪，神学丰富的建立还有发展，促成了大公教会的成立，建立了修道院，还有使基督教渐渐成为西方国家的主流宗教。这时候也是最多属灵的巨著的出版的时候，并且后来引进了宗教改革。黑暗的时候并不代表神的离开，乃是神在其中有他的工作和管教。有人说严冬唤醒教会的使命，大家有没有看过动物和植物怎么过冬的？大自然给我们有许多的智慧和亮光。候鸟面对寒冬，他们会迁移地区，好像大雁或是燕子。原地过冬的小动物呢，它们身上会换上厚厚的毛，好像兔子、鹿、狐狸、麻雀。我家里的猫就是这样，换季呢，它的毛就会长厚。还有动物会传起食物来过冬，好像松鼠、蜜蜂和蚂蚁。也有一些昆虫是以卵来过冬，好像螳螂、蝗虫。也有不少的动物会以冬眠的状态 减低身体的那个、消耗的能量，好像蛇、青蛙等等。植物过冬怎么样呢？它会 落叶，保存自己的营养。这些植物是根深粗壮的。还有些植物呢，降低能量呢，就会在冬天的前传起营养呢，休眠。其实许多人觉得现在这个人类历史里来说，或者是我们这一代来说，是一个黑暗的时候。面对前路，我们没有经历过这样的一个意境，我们会感到灰心丧胆。不过在我们当中有很多智慧的老人家，他们经历过过去的战争逃难，他们的经历应该比我们丰富，我们可以向他们指教，他们可以指教我们，向他们请教。在漫漫的黑夜，晚上最黑暗的时候，其实已经黑得不得再黑的时候，其实就是最接近天亮的时候。黎明来到之前，就是比任何时间更黑暗。时局的混乱，反复的疫情，并不能破坏神的国度，乃是破碎人自以为控制的一切操控，破碎人自己建立的天堂。危机使我们信仰可以反省，人生更可以呢去重整，承认我们人的那种的有限和卑微，也承认自己的失败，悔改自己的罪，更新我们的信仰和托付。越在黑暗的当中，其实人越渴慕见到光，所以我们不用害怕黑暗，因为黑暗会过去的。越夜深，就是越靠近天明。在艰难中，我们可以把握这些的时间，做灵性的悔改和更新。第11还有13节，神问耶利米看到什么？弟兄姐妹，在反复的疫情和政情当中，你看到的是什么？疫情期间，人与人被隔离，其实有危也有机。疫情其实创造了一些我们家里面没有想过的机会，彼此连结。我家公在2019年信主，2020年因为疫情的缘故，我们差不多每天都在家里吃饭。 所以我们跟家公还有我妈妈的相处的时间多了，我们会一起读圣经和祷告，家公的信心也在神的话语里面渐渐成长。同时儿子因为上网课，线上上课 Zoom， 不用很早起床，也少了很多默书啊、功课等等。所以呢，去年差不多我们每天晚上都可以一起读圣经，我们就从创世纪，从文字创世纪开始读，顺序每天读一章，当然也会断断续续啊。现在我们已经读到撒母耳记上了，感谢主。还有在疫情的当中，我也有机会参加了外面一个机构的探访，那个机构在疫情期间每个礼拜坚持为街坊送上礼物包，包括了一些防疫的用品和食物包。那一次我跟一个姐妹去探访两个基层的家庭，三个家庭，两个独居的老人，我们站在街坊的门口送出礼物跟他们交谈。他们在疫情的当中常常要 留在家里，觉得很孤单很闷，但是看到我们来的时候，我们站在门口跟他们谈，一谈就大半个小时，是老人家八十多岁，他们都站得不真的滔滔不绝地说他们生命的故事，他们的艰难，他们怎么从内地来到香港，怎么经历神。所以他们很愿意祷告以听福音，这是多么美的事情。在疫情上我也看见很多的机构推出短片网上的各样的圣经的讲座，我们弟兄姐妹都很多可以参与，还有一些看见基层人士的需要，为低收入的汤房住户推出了一些家居的援助的计划。他们看见最困难最黑暗的时候，也是人最需要福音最需要神的爱的时候。基督徒可以活出与世人不一样的价值观和人生观，可以见证神的爱和公义，为未信主的人带来盼望和安慰。若我们的眼睛只看着疫情还有我们的难处，我们内心会感到恐慌惧怕灰心失望。在困难中我们不要单单着眼我们未能完成的计划，未能达成的愿望，我们需要留意看神在变迁中他给我们的意向和使命，不要错过我们可以仍然做的事情，确信神无论在什么的状况仍然是历史的主、传递的主、教会的主。我们最重要的是求问神啊，我们在这一个充满挑战的时代，你要我们做什么？无论身在何方，或去或留，仍然为主做美好，做光做盐，打美好的仗。第三点跟大家分享的，神的差遣不用惧怕，请读出17到19。所以你当速要起来，将我所吩咐你的一切话告诉他们，不要因他们惊惶，免得我使你在他们面前惊惶。看啊，我今日使你成为坚城、铁柱、铜墙，与全地和犹大的君王、首领、祭司，并地上的众民反对。他们要攻击你，却不能胜你，因为我与你同在，要拯救你。这是耶和华说的。圣经没有记载耶利米行过神迹，他最强的就是话语和勇气。耶利米先知承担神给他们艰巨的使命，对抗的是全地的君王、领袖、祭司还有百姓，心里面害怕是很自然，但是他要确信的是神的话语不会落空，好叫他面对逼迫攻击的时候不需要妥协，也不用害怕。神容许他的子民在各样的制度下生活，实践信仰。在最恶的时代，好像在亚哈王的时代，耶洗别的时代，神仍然为自己留下7000名未向巴利屈膝的人。在波斯时代，亚哈水里王的时候，莫迪改和以斯帖依靠神拯救了整个犹太的民族。初期的教会，罗马时代，基督徒因逼迫四散，福音却是因此传开。反复的疫情，不少教会出现的是严重的流失，还有撕裂。移民潮也带来了更多教会人手和资源的流失。 另一个令人忧虑的一个状况，就是弟兄姐妹之间政见的分歧，导致互相的攻击。部分的弟兄姐妹会以颜色来划分敌友，颜色也成为了他们决定是否和教会弟兄姐妹割席的一个标准。个人的政见还有情绪凌驾于弟兄姐妹的关系和信任，这样的伤害，内在的伤害比外在的伤害更大。我们面对的挑战是大的，所以我们要先处理是弟兄姐妹之间的分歧，需要彼此的聆听，回到圣经重建合一。教会的合一不代表我们的所有的对问题的看法是一致的，这是不可能也是不需要的。基督教的信仰是超越了任何一套的政治的系统或是理念。其实我们刚才看到，在旧约在新约都有不同的政治的系统，但是神的子民仍然要遵循的是神自己的心意，因为神仍然掌权，在不同的时代他有他的工作。耶利米没有回避神给他的意象，紧紧拥抱神给他的使命。直到犹大亡国之后，神的话语仍然临到耶利米。耶利米有被称为流泪的先知，因为他爱国爱他的百姓，忠于神的使命，却面对许多的攻击讥笑被囚禁，最后看见国家的覆亡，所以他内心非常的难过。不过神恩膏他，让他有力量持守他的使命。我曾经看见一个小孩子7岁，他个子不高，但是呢，他开始踢足球的时候呢，就算在足球场上面对比他高大肥胖的大人，这个7岁的小孩他都不会惧怕，仍然保护他脚上的球扭来扭去，反而面对他的大人觉得哇有点害怕退缩。所以呢，当他因为这个我看见这个小孩子里面那团火啊，就是他对足球的热爱和那份的忠心。其实我们对神的召命，如果是来自神，我们会面对难处都不会退缩，面对考验仍然靠神有力量可以坚持下去。今天我们面对逆境，你是否感觉到有心无力，或是有许多的限制？基督教的信仰神学不是在实验室里面，或者是在研究室图书馆里面建构的，乃是在生活还有艰难里面建立起来。逆情和正情正正是考验我们对神的信心和我们的信仰。我们不要被外在的环境去控制了我们的人生方向和目标。基督徒可以从另外一个角度来看，越困难的时候就是人越需要福音的时候，也能够越经历神的时候。所以我们应该把握这个时间去活出召命，服侍邻舍，为主做美好的见证。让我们有一段安静的时间。弟兄姐妹，神在我们每一个人，无论你是什么年龄，其实他都有美好的计划。在这个世代，你有没有听到神对你的呼唤？你如何回应神？你愿意为神给你的呼召付出代价吗？要坚持信仰，在这个世代不容易，但这是神的心意，你愿意顺服吗？有一分钟的安静，之后我会带大家祷告。 神啊，您是认识我们的神，眷顾我们的神，也是拣选我们的神。这个拣选是何等的奇妙，你在基督耶稣里面已经拣选我们做你的儿女，你呼召我们做你的门徒，托付我们使命。我们看见这不是出于我们自己的能力，那是出于你的恩典。你爱我们，也爱这个世界所有世上的人。主，让我们去听到你对我们的呼唤，也给我们有勇气、有力量和顺服的心去接受你的差遣。在这个世代，你要做成你要做成的事，让我们看见你的作为，领受从你来的意象。这样我们经历的是你话语永不落空，也要透过你的教会、你的子民，向这个世代去宣告你的心意、你的真理，要拯救每一个在黑暗中的人。求您帮助我们，给我们整个群体就这样的为你做美好的见证。我们祷告交托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门。